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1月28号星期一，上海爆发抗议，呼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清零政策危机统治，中共要下台还是收场？
民众首次罕见的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网友微信十问清零，中共全网封杀。
病毒它是在全世界都一样的，这不存在什么在什么地方一国两制呀。
台湾地方选举，民进党失势，台海平衡走势如何？
为什么民进党喊出的抗中保台会失效呢？因为中共对台军演拉高了台湾人的危机意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地时间星期天凌晨，上海爆发了抗议活动，示威者对中共清零政策和用疫情的名义封锁社区，导致乌鲁木齐一栋居民楼大火中十人遇难表示愤慨。示威者罕见地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这是中国自疫情三年前爆发以来，民众公开喊出的最大胆的、最激进的口号。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讲述详情。肖寻，
好的，宇宙。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和金融中心上海，大量民众星期六晚上聚集在位于徐汇区和静安区的乌鲁木齐中路举行守夜活动，并在周日凌晨变成了抗议活动。民众不仅声援乌鲁木齐火灾中的受难者，对中国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表达不满，喊出乌鲁木齐解封、新疆解封、全国解封。更厉害的是，他们首次公开地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不要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
嗯，这样的口号喊出来的确有某种震撼的感觉。那么这样愈演愈烈的示威行动当然也是新冠封控的后果。
是的，直接起因是11月24日晚新疆首府乌鲁木齐高层建筑发生火灾，造成10人丧生、9人受伤。当地民众认为中共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以及疫情封控措施致使火灾救援受阻，被困人员无法及时逃生。
嗯，其实呢新疆的乌鲁木齐市在此前也发生了颇具规模的示威，人们高唱中国国歌中的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歌词。好的，我们感谢肖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通过连线采访展示更多有关本次上海和乌鲁木齐大规模示威的更多情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海示威者在大规模示威中高呼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可以说是震惊了世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本台驻台北记者陈云分享更多观察。
陈云，虽然中国如临大敌，但以其14亿人口来说，其确诊数字跟其他国家相比仍低得不成比例。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感染数字少得令人怀疑其真实性，中国的实际确诊至少是表面看到的数的十倍，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也显示中国距离清零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政府两三年来的强力防控也造成了一些民间反弹的浪潮。那么你了解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11月中旬广州海珠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防疫政策的行为，抗议者逃离强制的封锁，推倒沿街的路障和围封，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而且他们高呼不要再测试了和解封的口号。那么10月底西藏首府拉萨也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抗议，网上分享的多个视频片段显示数百人在示威现场与警方发生冲突。11月24日晚上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高楼层的住宅发生了火灾，造成10人丧生、9人受伤。当地民众认为 中共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以及疫情封控的措施，致使火灾救援受阻，被困人员无法及时逃生。中共严苛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的次生灾难，让乌鲁木齐的民众忍无可忍，于11月25日十分罕见地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封控的口号，并与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和安全人员争辩和理论。中国社媒星期五的夜间开始流传了一些短视频，他们显示示威者沿着一条马路前行，边走边高呼停止封控的口号，人们还愤怒地向天空挥舞着拳头。在一处广场上，人们高唱着中国国歌中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词。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和金融中心上海，大量的民众周六晚上聚集在位于徐汇区和静安区的乌鲁木齐中路举行的守夜活动，在周日凌晨变成了抗议活动。民众不仅声援乌鲁木齐火灾中的受害者，对中国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表达不满，喊出乌鲁木齐解封、新疆解封、全国解封，更将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首次罕见的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不要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
那么对于中国民众的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抗争，专家是怎么说的？陈云，
台湾中华两岸战略研究协会筹备处发起人暨执行长、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长时间的清零政策已经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仇恨值升高。一个多月前的北京四通桥事件挂出的反习近平标语就是一个警讯。他认为中国的严格清零政策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因为酿成重大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很高，而这也是中共最担心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所以他深知，如果人民对疫情的不满从点到线到面联动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暴力运动，将会很难控制。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防疫优化20条的放宽举动出现的原因。
陈云，就在中国政府发布防疫优化20条的10天后，中国疫情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单日新增病例连续突破2万例。到11月24号，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更是突破3万大关，其中广东单日新增病例就近逼1万例，重庆7800多例，北京约1600例，四川也有1000多例，使得看似要稍微放宽的防疫政策又令地方政府不敢放松，反而变相收紧。一些重点省市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呢？
广州它虽然没有封城，但全市11个行政区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面防控措施，严格限制了人员的流动，非必要不得外出。全区的地铁、公交全时段暂停服务，并抢建方舱医院。重庆市也加快方舱医院的建设，其中悦来、南平、璧山3个地方的方舱医院已经交付使用，可以提供大约1.7万张床位。等到银龙和寸滩的方舱医院也建成了之后呢，将可以再增加4.3万张床位。北京的部分则是连续3天新增确诊案例破千，在11月19日和20日接连2天通报1例与2例的死亡病例，24日也通报了1例的死亡案例。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在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当前的疫情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面临疫情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防控形势，处于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刻。北京防疫单位宣布，从22日起，对所有进返京的人员实行落地3天3检，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都得待在家里，不能外出。24日起进入公共场所查验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那么从网友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北京最热闹的朝阳区现在街上已经空无一人。上海市政府也宣布新规，从11月24日起，所有抵达上海未满5天的人禁止进入包括餐厅、百货公司、超市、卖场、美容院、室内健身房等公共场所。河南宣布要用5天的时间打一场靶点清面攻坚战，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网络盛传河南25日起又要封城，郑州市官方微博郑州发布的小编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只说我们再等2天。郑州晚报的小编回忆网友的询问时称，小编这2天也囤点菜去。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上海抗议要求共产党下台，中共的清零政策现在如何收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分享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不断在中国多地复燃，中共当局继续执行严厉的清零封控防疫政策，经济活动已经遭受重击，致使中国今年一到十月的工业企业利润进一步下降。我们请本台记者肖寻来分解部分数据。肖寻，
好的。据国家统计局星期天公布的数据，制造业的利润头十个月锐减了 13.4%，比19月下跌 13.2%， 进一步下滑。同期工业利润年比下跌了 3%， 今年1到9月的工业利润则年比下降了 2.3%。 在41个主要行业中，有22个行业的利润下滑，利润下跌最严重的行业包括石油和煤炭开采以及燃料加工，利润暴跌了 70.9%。 而今年头9个月则是下跌了 67.7%。
这些数字呢，的确听起来是很冷很严酷。那么国家统计局说了什么呢？
国家统计局在一个声明中说，近期国内疫情散发多发，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工业企业效益恢复面临较大压力，而且即便一些仍有强劲利润增长的行业，他们的利润增长力度也大幅度下跌。
这些数据出台之后呢，各方分析有怎样的反应呢？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这些不乐观的数据反映了中国房地产业的负债危机和消费者支出的急剧减缓。而一些分析师相信，中国第四季度的 GDP 会从第三季度收缩，并调低了对2023年的全年预测，预计重新开放经济的道路将是缓慢和颠簸的。日本野村证券的分析师预计，中国第四季度的 GDP 比上一个季度收缩 0.3%，并将今年全年的增长率从 2.8% 降低到 2.4%。 另外，牛津经济研究院分析师也将中国2022和2023年的 GDP 增长率调低，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当局会继续扩大防疫的封控措施。
也许就是严格的封控措施的后果呢在雪崩。而且呢，中国在星期天也报告说，连续四天以来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呢创下了新高。好的，我们感谢肖寻，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收听疫情封控造成的舆论后果，如何让中国政府闻风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坚持清零政策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累积民怨。中国社群媒体微信11月22号开始流传一篇名为《十问》的文章，向中国国家卫健委提出一系列防疫相关的疑问。有人把这篇文章与上个月北京四通桥拉横幅事件相提并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在过去几年，我们经常在互联网呢看到中国民众他们撰文抨击动态清零。那为什么《十问》这篇文章会引起特别大的争议呢？
陆阳，这次呢，这篇叫做《十问》的文章呢，是由一个叫长安课堂的微信公众号所发出的。它里面提出的问题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尖锐啊，包括有。到底中国的国产疫苗有没有用呢？奥密克戎到底是导致了多少的中国人死亡呢？这个文章呢有提到，钟南山等等的著名专家已经表明了奥密克戎的毒性是很低的。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管控一个致命率不高的疾病呢？出于安全考虑，化名为丁亮的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说《十问》这篇文章属于非常罕见的话呢，那么它罕见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在于啊，它透过公共论坛很直接又非常详细地批评了中国的防疫政策。丁亮说，《十问》的作者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理性，这个文章也说出了中国不少老百姓的心里话。 而这样的文章最近一两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呢，基本上是很难发布出来的。陆阳，
是。那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决赛周呢，已经上演了一个多星期了。那么虽然中国他们是无缘世界杯的决赛周，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仍然是能够透过电视直播来收看所有的赛事。那么时问也特别提到了这场四年一度的国际体育盛会，高峰你是怎么观察的？
对，虽然新冠病毒仍然是威胁世界各国，但是呢，透过电视的转播呢，大家还是注意到了在卡塔尔的世界杯赛场上，无论是比赛的球员也好，还是观众席上的球迷也好，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地方，就是几乎是没有戴着口罩的。直问这篇文章呢，针对这一点呢，也提出质疑说，世界上120多个国家早就没有对新冠进行管控了，而这些国家的民众的健康到底有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文章更质疑说，难道这些国家的民众和中国人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吗？观察人士丁亮却感叹说，中国足球迷虽然是非常的众多，但未必所有球迷都能透过这次的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受到启发。
最近正是世界杯开幕的时候，往年来说这个是一个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狂欢吧，很多人透过电视看到卡塔尔世界杯上的景象，那人们也会想，是啊，全世界都正常了，只有中国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不是那么乐观，我并不认为每一个这个中国老百姓都会因此产生质疑。因为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包括对奥密克戎病毒的这种妖魔化的宣传，老百姓说起来谈病毒色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第一部分，网民微信时问质疑清零遭全网封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收听陆阳连线采访高峰的第二部分。
香港原本是紧随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方针，但是呢，过去几个月随着香港的疫情缓和，加上接种疫苗的港人增加，港府呢是逐步的放宽防控措施，而港人的日常生活也逐渐的恢复正常。直问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防疫政策的区别足以引起反思，认为人口稠密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本土的香港，从来没有做过全民普筛，而且呢已经开放管控好几个月了，到目前为止呢，香港社会是一切正常。那么为什么香港没有发生医疗挤兑这种现象呢？而中国大陆这样那么担心所谓的医疗挤兑，以此为由而继续加强管控呢？
然后香港距离大陆咫尺之遥，香港的人口密度也是非常大的，那香港采取更科学理性的方式，然后事实上已经证明香港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没有承受像大陆这么大的这个让民众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我认为香港防疫的成功主要是说明它香港还是有公民社会的基础，它有过去法治社会留下的基础，决策者在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完全没有理性，完全是政治挂帅。这个病毒它是在全世界都一样的，这不存在什么在什么地方一国两制呀。
哎，高峰，中国当局对疫情的这个清零政策是中国网络上最敏感的话题，那对当局防疫政策的这个质疑声音呢都遭到了这个封杀，时问的这个命运也是可想而知的，您怎么看？
您说的很对啊，时问在发表不久之后呢，就已经遭到当局的删除。那么当初发文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长安课堂呢，同时也被封锁。但是呢，当局在封杀之前呢，时问这篇文章在微信的点击量已经达到10万次，并且被大量的分享到其他的社群平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则把时问 与上月北京四通桥横幅事件相提并论。
十问里面他们还问到国产疫苗的这个效力，国产疫苗的这个保护力究竟为何，因为我们看到中共始终没有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大陆民众开始反问，其实就跟二十大召开前的四通桥的横幅事件其实是一样的。大陆民众要追求民主，要追求解封，不再要求要核酸等等，对于这些的防疫措施，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当然会有比较的这种做法，还有比较的心态，不仅比较各个省市，还比较各个国家里面的不同说法跟做法。
中国当局本月初宣布进一步改善防控工作，提出了20项措施，那我们又叫它做20条。这20条呢，被视为中国可能进一步放宽疫情管制的重大政策。当中受注目的措施之一是把原本的7+3调整为5+3，也就是入境人士和密切接触者只需要接受5天集中隔离以及3天的居家隔离。不过，在过去几天，随着中国疫情再爆发，中国不少省市呢都收紧了管控，让20条难以落实。陆阳，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与陆阳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非常感谢陆阳和高峰，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一同观望有关台湾9合1选举民进党失势的最新观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本次的9合1地方选举较为亲中的国民党大获全胜，那么选举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在台北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
金谷，台湾亲中的国民党这次的9合1地方选举大胜，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因为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政府执政累积了许久的不满，而且呢，这次也可以明显看出民进党选举喊出的抗中保台失效。台湾民众是怎么看待这次选举的呢？
是，这次台湾的地方选举呢，与以往最不同的地方就是负面选战打得非常激烈，撕裂台湾的程度呢，可以说是前所未见。那这几个月又刚好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胁迫。不过在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民进党喊出的抗中保台会失效呢？因为中共对台军演拉高了台湾人的危机意识，也让更多的人去思考，台湾最后恐怕真的有可能无法维持现况，那求和和避战会不会也是一个选项？所以台湾人开始很务实的看待两岸关系。那民进党喊出的抗中保台，目前在许多人心中可能就只是口号，民众看不到你要如何抗中，如何保台，这会让人心生焦虑。不过其实要说抗中保台失效也不一定，民进党这次会失败，分析指出是因为地方选举并没有拉高到两岸的层级，因此台湾人民看的还是内政，选人不一定选党。
好的，那么国民党获得台湾地方选举的胜利之后，外界都在预测一年多后呢，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台湾可能又要再次政党轮替了。那么专家是怎么看的呢？
就近10年的台湾选举来看，专家观察到的是钟摆效应，也就是在地方选举中怎么投票，跟在中央全国性的选举中怎么投票，其实完全是两件事情。这次因为是地方选举选县市长和民意代表等等，因此台湾民众看的多半是内政，就这个政府有没有让他们满意，并不会去特别思考两岸问题，或者是哪个政党亲中或反中。他们完全只是觉得这几年台湾在疫情之下，许多人都失去工作，少了收入，生活过不好。那加上呢，政府因为要管控疫情，态度又相对强硬，这让许多人民对政府感到不满，所以完全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中表现出来。因为台湾非常简单，就是当官的做不好，那就换人做。但是讲到总统大选，又是不同的层级，到时候是要看国家的领导方向，那就会考虑到政府面对中共的态度。那就目前的观察来看，抗中保台或台湾主体意识，还是台湾人选出总统的关键。直白的说，如果国民党未来推派出来的候选人太明显的亲中，只会换来民众的全面反弹。所以就算国民党觉得2024年总统大选充满希望，应该还是会把台湾人民的诉求放在最前面，而不是去讨好中共。
那么这一次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台北市长由蒋介石的曾孙蒋万安高票当选， 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有人说他可能是未来国民党最有希望的总统人选，也有人说他是海峡两岸重启对话的关键。台湾内部又是怎么看的呢？
的确，不只是台湾的一些亲中的派系，中国也非常关心蒋万安，因为对中国来说，他是蒋介石的曾孙，蒋家后代，跟中国有比较深的渊源。那他又是正统国民党派出来的。那另外，蒋万安很年轻，才43岁，是台北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长，外表帅气，形象又很清新，不同于许多国民党政治人物的既有形象，因此也不难想象他会高票当选。那蒋万安入主台北市之后，最直接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年一度的两岸论坛可以继续办，国民党和北京也能保有沟通和交流的管道。因为目前来讲，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是与中国完全没有对话管道和交集的。不过提到他是国民党未来最有可能的总统候选人，那他会不会循着之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模式，先当8年市长，然后选上总统？专家分析，其实这还很难说，因为在马英九的时候，两岸关系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恶劣，也有许多交流。但是随着习近平掌权和民进党的蔡英文当上总统之后，所谓的统独问题就一直被提出来讲，到现在两岸关系恶劣，想要回到以前交流的盛况恐怕是有难度。尤其台湾民意来看，尽管有许多人希望恢复交流，但却不喜欢中共老是威胁台湾，但我们也知道中共唯一的目标就是统一，而且习近平也不断挂在嘴边，这也让想维持现况的台湾人感到相当反感。所以说中共有没有可能对蒋万安寄予厚望，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蒋万安在台北市长任内恐怕对中共或对台湾内部都会非常的小心谨慎，两岸重启对话绝对有可能，但是能不能符合中共的期待，这恐怕还是观察重点。
好的，谢谢你金谷。
是，
以上是台北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与志远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谢谢志远和金谷，休息一下，继续分享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北京愿意与平壤合作促进世界和平。更多详情我们请本台记者肖寻来分享。肖寻。
好的，宇宙，最近几周朝鲜进行了创纪录的一系列的导弹发射，这使得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朝鲜正在为第七次核试验做准备。而朝鲜上次核试验是在2017年。
那么习近平的那封信是怎么说的呢？
根据平壤官媒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报道，习近平在给金正恩的信中说，北京准备与朝鲜合作，以实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
貌似习近平与金正恩之间的关系最近还是挺近乎的。
看起来是这样。上个月北京举行了世界瞩目的中共二十大，金正恩电贺中共成功举行二十大，祝贺习近平获得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在给金正恩的复函中，习近平表示北京愿意与平壤合作，因为世界时代和历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变化。
事实上呢，在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前几天，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呢，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而拜登说相信北京，也不希望看到平壤加剧朝鲜半岛局势。那么其实呢，如果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呢，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
当然是这样，华盛顿因此也表示过，希望中国作为平壤最重要的盟友和经济援助者的角色，利用影响力帮助遏制朝鲜。
这在理论上呢是成立的，不过呢，在现实中像朝鲜这种一人拍脑袋说了算的政权呢，其变数是很大的，我们拭目以待吧。好，我们感谢肖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